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。创世纪第四章呢，可以说是三章十五节的一个缩影。在三章十五节，我们看见上帝宣布了福音的应许：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，最终呢，女人的后裔全然得胜。这个应许呢，覆盖了整本圣经，从福音应许的开始，到上帝完全的成就了福音的应许，到启示录的结束。那么第四章呢，它是一个小的缩影版。在第四章你可以看见，里面有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，两者彼此为仇。最终我们也看见女人的后裔全然得胜。创世纪四章一节，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了孕，生了该隐，便说：耶和华使我得了一男子。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土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里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在四章成就了，要赐给亚当和夏娃后裔。耶和华使夏娃得了一个儿子，他的名字叫该隐。该隐的意思呢，是得的意思。我们就看到应许的成就。在这里呢，夏娃给该隐起了得了，见证了上帝的信实。或许夏娃就认为该隐呢，就是上帝赐给他应许的种子，女人的后裔，因为他从上帝得了一个男子嘛。一般的父母会把最大的期待留给自己的孩子，或者盼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这个世界的伟人。但是夏娃的期待呢，和上帝的应许是有差距的。夏娃以为该隐呢，就是上帝所赐的那个女人的后裔，结果呢，她怀中所抱着的是一个杀人犯。那么后来又得了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叫亚伯。亚伯的意思呢，是微不足道，无足轻重，啊，仅仅是一口气而已。事实上，约伯也真是如此，啊，没过多久呢，就被杀害了。那为什么第一个儿子是非常有盼望、有喜乐的？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儿子。到了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呢，微不足道，啊，无足轻重，存在少时就不见了。第一个儿子看见上帝的信实，第二个儿子呢，或许夏娃是在堕落的这个世界中生活的时候，他和亚当之间有罪的进入，夫妻的关系有了张力，他们要面临着劳苦重担。或许在这些试炼和痛苦当中，他对人生命的重担、罪所带来的结果有了更深的认识，在给孩子起名的时候呢，就发生这样的变化。那么两个儿子呢，他们有不同的职业，他们向上帝献上了不同的敬拜。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，在这个敬拜后来的演绎当中，我们就看到亚伯和该隐正在按照上帝的话在应验，一个成了女人的后裔，一个成了蛇的后裔。那为什么亚伯会成为女人的后裔？为什么该隐成为了蛇的后裔？我们只能根据圣经大的原则说，圣经上说，只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遭人的主。啊，为什么如此？我们 们只能说上帝主权的拣选，好像以扫和雅各的结果也是一样的。亚伯成为敬虔的，该隐成为邪恶的。该隐杀死了亚伯，蛇的后裔逼迫了女人的后裔。蒙恩的人出于上帝的主权，抵挡上帝的人也出于上帝的主权。上帝任凭他刚硬，没有干预他的恶。那么在另一处经文我们也看到，该隐的行为呢是恶的，他行得不好，亚伯的行为是善的，两个人同样去献祭，同样礼拜，同样敬拜上帝。你仔细一看的话，两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区别，都是把自己最好的献给了上帝。但是圣经说他们内在的状态和表达是不一样的，亚伯是凭着信献上，该隐却不是。你就看到在敬拜的时候呢，每一个人表现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读经，一样的祷告，一样的礼拜，甚至奉献都是一样的。但是没有信心的礼拜，上帝是不悦纳。人的行为本身是无法使人使上帝悦纳，人的行为本身无法被上帝所看重。而亚伯是蒙了上帝的怜悯，有了信心，既有信心也有行为，这个是亚伯的不同。那么在希伯来书那里也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亚伯因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。亚伯外在美好的行为见证了他里面的美好，他以信心献祭。我们要知道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。但是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心里没有问题，神就不在乎我们外面的行为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常常听到论调，你如何敬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敬拜的是谁，是这么回事吗？不是。一个心理正确的人，他外面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来他内心的美好。这也意味着没有信心的敬拜，没有信心的礼拜是无用的，是邪恶的。在教会同样的敬拜的行为，但是神看重是什么？信心。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，这个信心一定是在基督里，相信基督到上帝的面前。好的信心的礼拜一定有好的行为，在礼拜中魂游向外沉睡的人里面是没有信心的。信心的礼拜是相信借着基督蒙到上帝的悦纳，信心的礼拜是渴慕与上帝相遇，信心的礼拜他一定有虔诚的态度。那些说你只要心里有上帝就够了，行为并不重要啊，有人说有行为就可以了，上帝喜欢你这么去做，圣经并非如此。信心和行为它是一个因果关系，既有信心又有行为，这是上帝所喜悦的。还有重要的一点，亚伯是将羊群里头生的献为供物，而这一个就指向了他相信日后女人的后裔弥赛亚要成为赎罪祭。尽管这是一个模糊的影儿，但是在他献祭的礼物当中体现了他的信心，体现了他得到称义的证据，他的供物蒙到了悦纳，亚伯成了女人的后裔。我们要问，亚伯从哪里获得了福音，从哪里获得了救赎的教导和教义？从他的父母。我们也看到 敬拜神的人两种，一个像该隐一样，一个像亚伯一样。一个是骄傲顽固的人，藐视福音救恩的方法，按照自己任性的方法讨上帝的喜悦，这个人是该隐。另一种人呢，谦卑信服，倚照上帝的应许敬拜他，这个是亚伯。一个在基督里敬拜，一个不在基督里敬拜。在基督里敬拜的蒙到上帝的悦纳，不在基督里敬拜的上帝并没有悦纳他。参加教会里的礼拜，敬拜上帝，一切都是在基督里，借着基督敬拜上帝，借着基督来荣耀他，称赞他。而不在基督里呢，礼拜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么你想想，这两个孩子，他们俩的出生，他们的敬拜，他们的结局，刺痛了他们父母的心。亚伯出现少时就不在了，而该隐就杀了亚伯。今天我们做父母，能留给孩子什么？留给孩子什么样的东西是具有永恒性的？我们盼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人中龙凤，我们盼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，像伟人一样。我们留给孩子物质所有的东西都不具有永恒性，唯有一样有永恒性，就是福音。属灵的祝福具有永恒性。如果孩子得到属灵的祝福，这个祝福是有永恒的，在基督里它不是短暂的。那不在基督里呢，就是咒诅，咒诅也是具有永恒性的。我们今天蒙到上帝的恩典，我们的孩子们也在上帝的这个恩典当中先品尝到恩典的滋味，成为圣约中的孩童。当你身为基督徒父母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你留给孩子的房子、车子、金钱，这些都是短暂的，因为物质不具备永恒性。亚当和夏娃，他们也会把伊甸园、上帝的创造、人的堕落、福音的拯救教导给他们的两个儿子，但真正领受这个永恒的祝福的只有亚伯。今天你身为父母，你最看重孩子什么？看重是短暂的物质，还是永恒性的祝福？还是说，如果孩子不在基督里，他就得到另一个永恒性的咒诅？永恒性咒诅的一面是可怕的，永远被上帝丢弃。如果身为父母，我们不去在孩子幼年的时候，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教导福音的真理，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，他不领受这永恒的祝福的话，我们留给孩子所有的一切看似是富足的，看似超越了许多的人，结果呢都是短暂的，过眼的烟云都会过去的。如果孩子在基督里，你死了之后，你不在这个世上了，你的孩子依然活在上帝永恒的祝福当中，他可以把福音带到永恒中，能把这个祝福带到永恒中的只有福音，而其他的一切都不可能被带进永恒里去。当上帝悦纳了亚伯的祭物之后，四章六节说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呢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 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神拒绝了该隐的供物，不喜欢他的敬拜。对该隐来说是一个警告，上帝在警告他，希望他悔改。但是你发现他没有悔改，他大大的发怒，他在所犯的这个上帝不朽的崇拜的事上向上帝发怒，就显出了该隐的这个性情，他的性情就显露出来是恶的，是不信的。在这里，上帝不是以一个缉拿者的身份的态度来找该隐，而是像慈爱的父母来找该隐的态度，找浪子的态度。神向该隐解释，他若执迷不悟，将会有什么下场。上帝给了该隐忠言和警告，跟他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要想一想，我为什么不悦纳你的敬拜？因为你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就不会有好的行为，所献的礼物也不是上帝所喜欢的，没有相信福音的应许。神说你要制服罪，这是对该隐的警告。上帝知道他会被罪所制服，你要警告，你要去征战。这个罪伏在门前，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罪。罪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未中标，而且在这里把罪描述的具有位格性。这个罪呢，好像伏在门口的野兽，准备跳在他的身上并摧毁他。他必恋慕你，是说罪绝不会稍微伤害一个人一下就算了，罪要完全掌控人。罪好像一个人，好像一个要吃人的猛虎，是危险的，是不可以被驯服的。上帝所描述的罪是非常的生动的，和今天对罪的观念的看法是不同的。今天讲到罪呀，就是简单的不可杀人，不可吸烟，不可喝酒啊，不可放炮，不可做啊各种事情。圣经所描述的罪呀，罪是一种叛逆性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表现，它是具有破坏性的，它是具有杀伤性的，它是非常凶猛的。罪是要永远掌控这个人，罪是把这个人牢牢的掌握在手里，把他捆绑住。今天所讲的罪是一种虚无软弱的观念，有人就说罪就是简单的一种行为，罪就是一种不道德。圣经不是，圣经讲罪是可怕的，像野兽一样伏在你的门口，总想找机会咬住你的脖子，把我们的神经咬断，把我们的骨头咬碎。罪是可怕的不得了，人与罪之间是一场生死的搏斗啊，不是简单的挠痒痒。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是，就是和罪要搏斗，要摔跤。罪的可怕是要控制我们的情感，控制我们的行为，控制我们的人生。不要简简单单的把罪认为说啊，我今天讲了脏话我就有罪了，这只是一个表面的行为的，内在是什么呢？控制我们整个的人生，让我们和夏娃亚当一样，自己掌管自己的人生，让自己做这个世界的主人，让自己做人生的主人，随意的生活，控制我们整个人的全部，这个才是罪的邪恶，让我们整个的人生的每一个领域都背逆上帝，然后才有各种行为的表现。那么该隐面对上帝的警告有什么反应呢？他有没有悔改呢？ 我们在圣经中没有看到他感谢上帝，也没有悔改，也没有信心，也没有求上帝赦免，都没有。按说该隐应该反省，上帝啊，我的敬拜为什么没有蒙你悦纳？因为我没有信心，我没有凭着信心献祭，我没有凭着信心相信那福音的应许。我的礼物，我现在一切，我需要在你面前悔改，没有的。他反而说，我敬拜了，我也礼拜了，你为什么不回应我？为什么不接纳我呢？许多基督徒的态度就是如此，他认为自己敬拜的次数多，礼拜的次数殷勤，就应该得到上帝的赐福。若上帝没有赐福的话呢，就像该隐一样大变脸色，大变脸色。他没有看见自己的礼拜呢，是为了换取祝福，是一种交换，好像异教徒到庙里面交换一样。他不是敬拜神，是敬拜自己。当上帝不能够按他礼拜的次数满足他的时候，脸色大变，怒气填胸，恨恶上帝，讨厌上帝。今天太多的基督徒这样心态敬拜上帝，而这种敬拜是上帝所不悦纳的。我们不要认为祷告了上帝就喜悦我们，也不要认为读经了上帝就看重我们，更不要认为礼拜了上帝一定爱我。真正的礼拜是什么？信心。这个信心不是一个空洞的、虚无的，在基督里。我的礼拜是为了敬拜基督，我的礼拜是要尊荣基督，我的礼拜是凭着信心转向慈爱的基督，我的信心是盼望在基督里得到属灵的恩惠。只要不是在基督里的敬拜，不是这样的目的，我们敬拜再敬虔、再殷勤、再努力，上帝都不悦纳我们。第八节，我们看到该隐呢，他并没有制服罪。该隐以他的兄弟亚伯说话，二日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”那么到第十三节，该隐对耶和华说：“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。”你看啊，这个罪一旦控制了一个人，他的恶呀，他所做的超出我们的想象。上帝警告了该隐，他不仅没有悔改，他任凭骄傲、愤怒在他的内心积蓄，他动手杀死他的兄弟亚伯。当上帝去问该隐：“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撒谎。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”你看这个人的诡诈就在如此。当上帝要审判该隐的时候，该隐呢，他没有想到罪的可怕，他说刑罚太重了，过于我所能当的，他还是想着自己。可怕的事情就在于此，罪呀，是手足相残。罪呢，在这一个家庭当中上演了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。哥哥杀了自己的兄弟，并且不认自己的罪，只关心自己。最控制一个人的特点呢，只关注自己，关注自己的利益，关注自己的刑罚，关注自己所承受的，看见的全部都是自己。还有今天我们养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呢，做了许多事情超过我们的想象，他的行为非常恶，没有人教他，他所做的恶事令我们非常惊讶， 其实我们不应该惊讶。孩子是一个罪人，我们不教他，他也会做。孩子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一些脏话，他就讲起来，骂起来，还高兴。我们想想啊，我们父母很敬虔，从来不讲脏话，孩子为什么去讲这些话？孩子晚上偷拿手机，偷拿平板，孩子做许多的事情是大人没有做过的，孩子的谎言和诡诈超出我们的想象。这样的恶呢，对一个罪人而讲是非常正常的。我们不要对人的这样的恶而感到惊奇，人所做的恶是没有底线的，像深渊一样，找不到那个深渊的底。在以往的新闻当中有一个事件叫投毒杀妻案，这个医生呢，他对他的婚姻不忠，他想和他的情人结婚，他就在两年内持续给他的妻子下毒，而这个医生是麻醉科的医生，他很容易接触到这个麻醉药剂，他每一天从医院里带回一定量剂的麻醉剂，投放在他妻子的这个水杯当中，他的妻子在两年多之内不断的慢性中毒，直到他的妻子死亡。能想象人的恶吗？从人来想无法想象，如果从罪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这很正常。罪掌控了人，什么事情都敢做，什么都敢想，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。接受孩子的败坏，就等于接受罪的事实。我们的孩子是需要福音的，是需要拯救的，是需要上帝的怜悯的。该隐杀了亚伯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哥哥杀死弟弟的普通的杀人案，这是蛇的后裔与女人后裔彼此为仇的一种写照。撒旦的诡计，他要用他的后裔该隐为工具，断掉女人的后裔，而该隐杀了女人的后裔亚伯，这就是应许的展开，应许的应验。我们就看到两种人，两种力量的较量在第四章就开始了。该隐被上帝赶出了他生活的地方，住在以甸园东边的挪得之地。那么到16节之后，我们就看到该隐的后代，他们建造了城，他们发展了乐器、文化、铁器，这就成了一个文明的社会。在该隐的一族当中，你会发现他们的后裔皆都是伟人，有牧人的祖师，有音乐的祖师，却没有虔诚的祖师。他们有打造铜铁利器的技术，按当时来讲那是高科技，好像掌握了核武器、互联网一样的存在，但是他们没有传扬真道。他们有各样的致富、获权、享乐，还有各种高科技的发明，在他的后代当中没有敬畏上帝、服侍上帝的事。我们在这里不要忽略，人类最伟大的发展往往都不是来自于敬畏上帝耶和华、敬畏上帝的人，往往是掌握在那些不信的人手中。我们要记住，掌管万有的神，他也掌管那些不信者的发展。但是不信之人，他们的发明、他们的发现也是上帝普遍的赐福，一切的智慧才能都源自于上帝，那也是上帝对他们普遍恩典的赏赐。而不信者的发明也为上帝的旨意而效力。我想问， 挪亚去建造方舟，木头是用铁器进行砍伐，铁器从哪里来？该隐的后代发明的，这是非常合理的推理。信靠上帝的人，他也使用了许多不信之人的发明。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用品，享受的物质，是不信的人发明的。我们也在用他们发明的这些用品，啊，为我们的生活而效力。我们要承认这一点。我们同时也看到，在该隐的后代中，这个拉麦是非常的邪恶的。拉麦做了诗歌，他说：“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，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若杀该隐，遭报七倍；杀拉麦，必遭报77倍。”在拉麦的歌里面，赤裸裸地唱到他们的悖逆，他们的多妻制，他们的报复，他们的残暴是多么的邪恶。圣经为什么记载该隐的后代？是让我们看到女人的后裔亚伯被杀死了，而蛇的后裔是非常的昌盛的。他们人口的繁衍是快速的，他们在文明的领域，在享乐的领域，超过了女人的后裔。但是他们不敬畏上帝，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。这个时代就是如此。那些在当今社会的伟人，他们有财富，他们有发明，他们里面呢没有良善，捞钱，为了自己的享受，为了自己的名誉，啊，为了自己拥有一切，各种的恶事毫无底线，他们做了更大的恶。你看这个时代和该隐的后代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那么在这一章的结束，你会看到亚伯死了，上帝的应许还能够成就吗？我们看到25节就发现，上帝绝不会忘记他自己的应许。上帝又赐下一个儿子代替了亚伯，这个儿子叫赛特。神的应许永远不会中断，女人的后裔的应许必然会应验的。3章15节在第4章成了一个简短的缩影，人类就分成两类，蛇的后裔，女人的后裔。蛇的后裔逼迫女人的后裔，蛇的后裔在文明有巨大的发展，但是不敬拜上帝。女人的后裔看似微弱，看似微不足道，看似存在少时就不在了，但是女人后裔的应许依然继续，上帝的计划永远都不会落空的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让我们在第4章看见堕落之后人类的划分，让我们看见敬虔的和不敬虔的区别，让我们看到敬虔的和不敬虔之间的征战，让我们看到敬虔的是多么的虚弱，被杀害，被逼迫，但是我们相信敬虔的被你保守，你的应许也不会中断。虽然你的应许受到各样的拦阻、攻击和破坏，但是你的应许仍按照你的计划继续的成就。求主使我们在第4章看见两种后裔的对比，更看到你的主权在让你的应许不断的成就，无人能够破坏，无人能够阻挡。愿主帮助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